梁山上受招安呐，全山寨大家庆贺。这个时候唯有林冲在自己的病榻上，他在想，我是死也不下梁山。林冲为什么这么想啊？此时个林冲躺在自己的病榻上，他想的很多。林冲想，我这个人呐，天生的命运不济，好好的一个家庭，结果领着真娘上了一趟东岳庙，就惹来了那么一场大祸，最后我闹的是家破人亡，有家难投，有国难奔，被逼无奈，万不得已火烧草料场，杀了人，我逼上梁山。上了梁山之后，自己一直以为这算是得到了一个归宿，而且一直在想杀高俅，为自己的妻子报仇雪恨。可是万没有想到，临到今天，杀高俅没有杀了，反而要跟着梁山的众弟兄到东京汴梁去做高俅的属下。林冲想，我能跟着众位弟兄上东京吗？如果我要到东京汴梁之后，我去不去自己的那片故宅呢？那片故宅现在有可能是荒无人住，也有可能换了房主，别人住进去了。但是我要到在那里，一看见我的那片故宅，见景生情，见物思人，就会想起我已经死去的真娘，会想起为我而死的岳父。现在我那个侍女锦儿到哪儿去了？说不清了，也许她也死了，也许她另找个主人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一家人都是因为我无能而死的。我现在要一回去，前街后巷邻里邻居见到我都会问我呀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跟他们怎么说呢？当年我林冲上了梁山，肯定邻居们都知道了，他们会说林冲上了梁山了，准备着要给他死去的妻子报仇雪恨。结果好几年的功夫，不但没有报仇，没有雪恨，我又回来了，而且又当了高俅的属下了，我还是个男人吗？林冲想到这里，又一转念，我不下梁山。那么我不下梁山，众位弟兄都走了，我上哪儿去呢？我还在梁山，我在这个地方重新举起大旗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再当这个山大王。一个是谈何容易，再一个来说，我如果自己再守着梁山，那官府肯定在我羽翼不丰之时兴兵讨剿啊，我在这是站立不住的，我投靠别处也无路可走。我如果这样做，既违背了朝廷，我不占一个忠字，又违背了梁山众位弟兄，我还不占一个义字，我这样做不行。这可真是下山也难，占山也难。林冲想，怎么这个事情倒在我的身上就这么难呢？天哪，你对我林冲太不公允了。林冲现在身上还是得着伤寒病呢，这叫家气伤寒，他身体浑身上下没有不难受的地方，头晕脑胀，晃晃荡荡，这阵心里边就好一团草在这塞着一样。林冲心想，唉，出去一趟，上后山，上晁盖大哥的坟前给他祭奠祭奠，到那儿看看他。我现在虽然说还没有下定决心下梁山，但是我应该去看看晁盖大哥。 林冲想到这里，强挣扎着站起身来，由打自己的这个屋子里边晃晃荡荡的他就走出来了。走出来之后，他奔后山，脚步放得很慢，一边走着，林冲一边在想死去的晁盖。林冲想，晁大哥那是英雄，那是条汉子，当年他上梁山的时候，那是劫取了生辰纲，带着那么多的金银财宝，他和阮氏三雄还有公孙胜、白日鼠、白胜还有军师吴用，他们这几个人上梁山了。当时的寨主白衣秀士王伦还想不留他们，是我林冲杀了王伦才留下了晁盖。晁大哥当了头把金交椅之后，对我是非常看重啊。别看晁大哥出身微贱，不过是村中的一个里正，但是那个人有远大抱负，他有雄才大略。晁大哥在山上当着头把金交椅的时候，他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，他说等着我们梁山上这个队伍壮大起来以后，我们要在水泊周围把州城府县全都拿下来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是人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我们就不许坐坐天下吗？晁大哥说过这样的话，他有的时候半开玩笑的还讲说，当年汉高祖刘邦出身厅长，我是出身里正，我比他那官还大一级呢，他能创出大汉基业，我就不许创出一个什么基业来吗？晁大哥说出这些话来的时候，往往我们众位弟兄听到都非常受鼓舞。可是遗憾的是，晁大哥过早的离开我们，他去了。宋大哥呢，宋大哥没有晁大哥那个气魄，宋大哥当然想的也有道理，他估算的是我们梁山的力量不足以推翻大宋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他压根儿就没想过推翻大宋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现在的力量完全可以把梁山坡周围所有的州城府县全都拿下来。如果宋大哥这样做的话，也能像江南的方腊那样自立为王，成为一个皇帝。可是宋大哥不那么做。宋大哥是啊，他是个文人，他是一个书吏，他想事做事跟我们都不太一样啊。也许宋大哥想得对，做得对。林冲就那么一边想着一边往后山走，走不大的功夫，前面就到了晁盖的坟地了。这晁盖呀，死了之后，宋江就在后山给他修了一个坟，坟前边立了一桶石碑，碑前边立了个长条的石桌，这是准备着有重大祭祀活动的时候，宋江带领着众位弟兄在坟前祭典，而且石桌上面搭了有一个防雨的棚子，这等于是一个祭祀亭子一样。林冲往这儿走，还没等走近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现在晁盖的坟前面有三个人在那跪着，正在那烧纸呢。哎，林冲心想，这谁呀？林冲停住了脚步，仔细听听是谁在那说话。这三位一边烧纸啊，还一边在那叨念。一听说话的这个声音，林冲就知道了，这是阮氏三雄，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，这哥仨在这给晁盖上坟呢。哥三个倒着班的说，有时候在一块罗活着说。林冲听的是断断续续，就听这哥三个在坟前面叨念：“晁大哥，哎，给您烧点纸啊，哎，给您上点供，给您上点酒。晁大哥，要是我们在山上啊，我们想起来就到这儿啊，给您祭奠祭奠。今儿个跟您说句痛快话呀，我们哥三个要下山了啊，皇上招安来了。”招完这个事儿呢，算是办成了，这也是宋大哥的一番心血，不容易。
既然是办成了，我们哥三个就得跟着下山。说实在的，曹大哥，我们哥三个原来不过就是梁山泊一个打鱼的吧，什么不是，是曹大哥您带了个头，把我们哥三个都领到梁山上来了，创出这么一番事业。什么时候我们也忘不了曹大哥对我们弟兄们的好处。曹大哥，您不该走这么早啊，您要不走这么早的话，也许我们梁山就换另一个样了啊。现在我们要下山，下山以后再想给曹大哥上坟就不像原来那么方便了，山高路远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来一趟。这回呢，我们给您多烧点纸，曹大哥，您要是阴间有灵保护着我们弟兄倒在朝纲之中，诸事顺利，如果要是为朝廷效力的话，前提上打仗逢凶化吉，是遇难成祥啊。曹大哥，您在这安息吧啊。这说着话，一边烧着纸啊，一边嘴里边是叨念。林冲站在旁边不言语，看着他们仨。一会儿这个纸看来烧完了，哥三个磕了头，站起身来，一转身，同时都发现林冲了。哎，那是谁呀？林冲应了一句：“是我。”哦，哎呦，林教头嘛！这哥三个赶忙就走过来，来到林冲的跟前。我说：“林教头，听说您不是有病了吗？这深更半夜的，您怎么又上这儿来了？”林冲说：“你们想着曹大哥，这阵儿我也想起曹大哥来了。”嘿呀，林教头，您是个重义气的人。不过，林教头，您身上带着重病，现在天外面这么凉，您不该上这儿来呀！啊，您心里有曹大哥就得了。不，我得到这儿来瞧瞧。我自个儿身上衣服穿的多，还没觉着凉。哎呀，你们弟兄三个刚才叨念的话我都听着了，我跟你们有同感呐！哈哈哈哈，林教头，您快点回去吧，回去好好养病。不，你们给曹大哥祭奠完了，就不让我祭奠了。嗯，今天我也想给曹大哥祭奠祭奠，但是我也没有什么东西，我拜托三位一件事儿行吗？您说，你们三位到前边给我搬三坛子酒来。三坛子酒？您干嘛用那么多酒？林冲说：“我给曹大哥祭奠亡灵，我要多撒点酒，以示我对曹大哥的怀念之情。”哎，那行行行行行，这三坛子酒给您搬哪儿去？搬到这坟前面来吗？林冲说：“不用，您就给我搬到我的住处那就行了。”好嘞，林冲说：“我再嘱咐您三位一句话，您把酒搬出来就送到我的住处就算得，跟任何人也别讲是送给我的，尤其是不要跟鲁智深啊、李逵呀、这些个人讲说是给我送酒。能不能做到？这没得说，没得说。您说这意思我们都明白，您怕让他们知道了他们到你那儿捣乱，您现在想图个清净，自个儿喝点闷酒是吧，抒发抒发胸怀。”林冲说：“对对对，你们哥三个真是聪明人。好了，林教头，林警官放心。”这三个转身走了。林冲呢，来到晁盖的坟前，瞧了瞧晁盖这个坟头，又看了看坟前立的这桶碑。林冲默默地叨念了几句：“曹大哥，好啊，你要是阴间有灵的话，等一等我，也许我这就跟您去了。生前未能跟曹大哥好好的谈唠谈唠，死后泉台之下，我们好好的促膝谈心。”林冲在这驻足良久，现在尽管是初春天气，春寒料峭，但是林冲由于今天这个衣服穿得多，还没觉得冷，
现在是初春天气了，当然了，高俅打梁山的时候是十一月前，高俅被捉住之后弄到梁山之上，然后他又回到朝中，这期间又派人到朝中斡旋，这就过了年了。所以赶到降旨到的时候已经是转过年来的春天了，这个时候正是桃杏含苞柳树吐芽的时候。所以林冲在这站了一会儿，觉得略微的有点凉了，他一转身晃晃荡荡的又回到了自己的住室房间之内。由于这么一段空间时间，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，这阮氏三雄啊就把那三坛的酒给提了来了。哎，林教头，给您拿来了，把这三坛的酒放在地下。这酒我可跟您说，这三坛子可都是御酒。林冲说，您怎么给我拿御酒？我不用御酒，一般的酒就行。哎，御酒好喝呀。林教头，您慢慢喝啊。这三坛子御酒，按说咱们108个首领是一人一坛，这其中有不要的。这坛子是一丈青扈三娘的，这坛子是母大虫顾大嫂的，这二位不喝，我们把他们这酒给滴了您这儿来了。林冲说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说话间这三位还弄了几个菜包着来的，都放在这桌子上了。这还有菜，林教头您慢慢的喝，自斟自饮，我们哥仨就不陪您了。林冲说，好了好了，这就有劳三妹了。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三个人一转身走出去了。他们三个人走出去之后，林冲在屋子里边搬起酒坛子来，倒了两碗酒，一碗酒放到桌子的对面，这一碗酒放在这面，自个儿先一饮而尽，一碗酒喝下去又倒了一碗。一边喝着酒，林冲自己一边在想，林冲心想，哎，我这个命啊就算是到了头了，我还是不应该下梁山的。我要是下梁山，到东京汴梁无颜见人。如果说像宋大哥讲的那样，到东京汴梁之后还可以找机会杀高俅报仇，我如果那个时候再杀高俅，恐怕我也得顶一个死罪。我们一家人的性命顶高俅一个人的命，太不值得了，太不值得了。林冲拱拱拱拱又一碗，喝着喝着酒就又想起来真娘来了。真娘是个好妻子，她对林冲可以说是百依百顺，温柔贤惠呀。想到这里，林冲就把自己那个箱子打开了，把真娘给他做的那件上衣他拿出来，把那件上衣换穿到自己的身上。上衣的这个衣角底下绣着两个字儿：保重。这是真娘一针针一线线绣的。林冲用手摸着保重这两个字儿，现在心想，这字还在，绣字的人已经成了亡魂了。这两个字可以说真真是深情，线线是挚意呀。林冲喝着喝着酒，忽然间一抬头，好像是真娘就站在他的桌子前面。林冲想，真娘很长时间你没有在我面前出来过，我睡觉的时候做梦你也不给我托个梦，怎么今儿个你来了？你找我来了吗？啊，你让我跟你去，好，让我跟你去，那我就跟你去。真娘，你陪我喝一点酒。林冲把对过那碗酒哗泼到了地上，然后又倒上酒。那边那个酒待会儿他就倒一碗，这边那个酒他自个儿咣咣咣就喝。喝着喝着酒，忽然觉得情绪袭来，他就在桌子上提起笔来，拽过一张纸铺到桌子上，提笔就写了几句诗。写的什么呢？欲杀仇人反相投，愧对亡妻满面羞，
坟前祭洒千杯酒，与君同结地府游。
写完之后把这个纸往桌子角旁边一扔，林冲接着喝酒，端起酒坛子咚咚咚一碗，咚咚咚咚一碗，他自己已经不知道喝了多少酒了，一坛的酒喝完又打开一坛。林冲啊，一气儿喝了足有快两坛子酒，最后喝的自个儿什么也都不知道了，哭通往床上一躺，一切都不知了。林冲这儿躺下了，前面呢众位弟兄都在那划拳行令，一直喝到了半夜，大伙儿这才散去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宋江就跟这素太尉讲说，我们如果要下梁山的话呀，我们不能马上就走，梁山上还有一些善后事情需要处理，梁山这么多年有很多积蓄的物品，比如说凉台呀、草料啊、物品呢、马皮呀、船只啊、武器呀，这些个东西，一是需要清点查点，二是需要确定哪些是带走的，哪些是不必要带走的。那么不必要带走的这些东西会很多，这些东西怎么办呢？宋江他自己有一个想法，宋江说，我们派喽啰兵到水泊周围村村镇镇的告诉附近的这些老百姓，梁山上我们这些人现在奉圣旨招安，我们要走了，我们既然要走了，剩了很多东西，准备在这以最贱的价钱卖给当地的乡民。这些年来老百姓由于在梁山泊周围为我们担了很多的惊，受了很多的怕，也吃了不少的苦，我们走了应该对百姓有所贡献。宋江一说这里，素太尉一身大志，宋江啊，你是这一份，你这个事儿做得对。宋江说，这样的话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也得三四天以后啊。苏太尉说，好吧，这样我今天下午就离开你梁山，你把山上再派两个人跟着我去，到朝廷中向皇帝复命，告诉你们晚三四天到京都里边见驾。宋江说，可以，这样您下午要走的话，我就派浪子燕青还有圣手书生萧让，再加上一个田孔木裴宣、神机军师朱武，这四个人跟您去，您看如何？苏太尉说，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这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有人哭着来了，大哥哟，大哥哟，了不得了。宋江一看来的人正是花和尚鲁智深，鲁智深泪流满面。宋江啊，打鲁智深上梁山还没看见过鲁智深哭呢。宋江一看，这怎么的了？智深兄弟，你怎么的了？鲁智深来到宋江的跟前，大哥呀，你快去看看吧，林教头他死了。啊！鲁智深这句话出口，就好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一个大石头一样，梁山寨的众位弟兄全都为之一动。宋江说，是真的吗？真的，你去看吧。宋江马上带领着众位弟兄在鲁智深的率领之下就奔后边来了，来到林冲的注视之内。为什么鲁智深先发现了？因为鲁智深昨天晚上喝完了酒之后睡了一觉，他知道林冲病重，老早的先来看看林冲怎么样，到这儿一瞧林冲完了，所以鲁智深就给宋江送信。宋江来到这里一看，林冲静静地躺在了床榻之上。宋江马上告诉神医安道全，你过来再去看看怎么样。安道全把手伸到林冲的鼻息处一摸，气息皆无了，拿过手腕子来给号了号脉，脉已经没有了。哎呀，安道全说，林教头已经离我们去了。哎呀，他喝了多少酒啊，就觉得酒气熏天，浑身往上散发着酒气。安道全检查了一下地下这个酒坛子， 喝了将近两坛子酒啊。他怎么了？这是对着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弟兄三个马上抢步来到前面。林教头，林教头，您这是怎么了你啊？你找我们弟兄要酒就是为了这么的吗？
在这说什么，林冲也不言语了。桌子上放的那张纸宋江拿过来仔细一瞧，这是林冲写的绝笔书啊。这四句话就是林冲死前的心境。是啊，欲杀仇人反相投，想要杀仇人不但没杀了，反而去投奔仇人去了。愧对亡妻满面羞，他觉得对不起他死去的妻子，不光是他妻子，还有他的岳父等等这一家人呢。坟前祭洒千杯酒，与君同坐地府游。现在林冲死前的时候很明白，就是想着我呀就结束了，我跟我的妻子同游地府。宋江看到这里长叹了一声。这个功夫黑旋风李逵又打人群里面一扒大伙过来了。哎呦，林教头，林大哥，你怎么死了？好人无长寿啊，祸害一千年呐、啊！你怎么死了？高俅那兔崽子怎么不死呢？宋江心想，未下梁山先伤一将，此事不吉之兆。